1987年7月4日，胡立昌先生在哈尔滨因病去世。2013年底，胡立昌先生的女儿胡飞霞女士把父亲留下的回忆录扑灯鹅的复印件赠予我。这部从未刊发过的文稿，内容详实，文字朴素，使我能够有机会透过这些文字近距离地观察中行厂日常的工作和生活。
中行厂的中方负责人是监理处的监理，在中行厂的历史上前后有过三位监理，第一任是大名鼎鼎的王柱先生。
王柱，字于鹏，1893年8月10日出生于北京，祖籍河北南宫。他出身海军，少年时代曾就读于当时大清国的烟台海军学校，后与巴玉藻等人被官派留学英国继续深造。1915年后转往美国学习航空技术，曾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研读航空工程。
在美国期间，王柱曾短暂地进当时还是一家小公司的波音飞机公司担任过第一任总工程师。他设计的一款水上飞机成功地获取了美国海军的订单，为波音公司赢得了其发展史上的第一桶金。
回国后，王柱曾在福州马尾的海军飞机工程处，后改称海军制造飞机处，和中国航空公司工作多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中航厂虽是航委会直属的军工企业，但厂里的中美员工都是平民身份，而王柱却是以军人身份从航委会调到中航厂来做监理的，军阶是空军上校。
因此，中航厂的美国职员都称他王上校。叶兆坦先生在回忆录里说，
王柱为人正直，处事有魄力，工作时态度严肃，下班后却平易近人，颇有学者风度。
而胡立昌先生回忆中的一段描写，给叶兆坦先生对王柱的这段评价添上了精彩的注脚。
王柱也确实有些架子，每天只要上班打卡后，他总要从楼上办公室下来，在全场兜一圈，绷着一张死人般的脸，下面的美国人也确实对他有几分惧怕。
显然，王柱先生那种严肃的工作作风，给当年才十几岁的小学徒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读来令人不禁莞尔。
不过，叶兆坦先生也提到了王柱在业余时间与工作时那种刻板风格截然不同的另一面。
在杭州时，每年春节除夕，王柱都要请许多厂里年轻的单身技术人员去他家吃年夜饭。饭后，王柱和夫人、北洋海军民宿萨振兵将军的孙女萨桂珍总会陪大家一起打牌，玩到天明。叶兆坦先生还说，
王柱这个人呐，最关心员工培训工作，常到各部门和车间了解这方面情况。他喜欢和年轻技术人员接近。
巧合的是，胡立昌先生的回忆中刚好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印证了这一点。
我开始被分配到焊工部工作，
刚到岗什么都不交代，就叫我锯三角铁做工作台架子，怎么拿锯也根本没有老师傅教，我呢只好看着旁边的师傅模仿着干。因为我平时习惯用左手，所以无论锯呀还是焊，拿工具都得用左手。有一天我正在锯角铁，厂监理王柱经过我身边，看见我用左手，于是就走过来指点教我用右手使用工具。
我们在前面说过，中行厂监理这个职位弹性空间很大，既可以什么都管，又可以什么都不管。王柱在监理位置上的严格要求，形成了全厂上下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团队的凝聚力也非常强。
王柱丰富的学识和身体力行的作风，让他赢得了全厂中国员工的爱戴，也得到了美国员工的尊重。他在杭州笕桥领导的三年时间，为中行厂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他的个人魅力也团结了一批业界的精英人物，使得中行厂的整体实力在当时国内航空界首屈一指。在杭州笕桥时期，中行厂的中方领导人里，地位仅次于王柱的就是副总工程师曾统和生产科副科长华凤祥。曾统字振东，福建长乐人，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赴美留学攻读航空工程，回国后曾就职于中国航空公司，当时就在王柱手下工作。
一次试车时发生事故，右手四指大半截儿被螺旋桨打断，后一度回母校上海交大任教。中行厂筹建时，他随王柱一道来厂。叶兆坦先生在评价曾统时说，
曾统这个人为人诚恳，工作勤奋认真，气质上最可贵之处就是处事稳重而不露锋芒，用人为贤而能容人，而且待人接物无官僚习气，生活简朴，因此啊，他在中行厂最得人心啊，全厂员工包括美国人员都很器重他，都和他关系很好。
胡礼昌先生当年进厂学徒，就是因为舅父工作单位杭州火车车辆检修所的一位工程师汤帆弟与曾统是同学，请汤帆弟给当时任中行厂管理科科长的曾统写了张字条，介绍去参加招工考试的。他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样一件事儿：
1935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厂方通知全厂工人们放假一天，唯独徒工们加班。学徒工们情不自禁地来到厕所集合，大家呢派出代表向厂方交涉，要求放假。当时我是代表中的一个，厂方根本不把孩子般大小的人看在眼里，这次交涉啊没有成功，劳动节强令我们加班，这大家都憋了一口气。五一劳动节这天啊，早晨我躺着没起床，也没去吃早饭，上班汽笛响过之后很久了，管理科科长曾统跑到宿舍来巡查，用上海话说，小嫩哪能哪，
我呢，爽快地回答：“多皮懂。”
他走后，下午我就悄悄起床出去玩了，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呀。
眼倦而思，立威的脑海中，王柱先生在中行厂的形象似乎是位严父，作为一家之主，冷峻刻板，不苟言笑，用实际行动和坚强的意志支撑着全厂上下。而曾彤先生的形象倒更像是位慈母，宽容体贴。或许正是他们俩的这种互补型的搭档，在管理上一言一宽相得益彰。
曾彤在中行厂的时间最久，是唯一与中行厂共始终的中方领导。在中行厂迁到雷允的后期，他接替美国人担任了中行厂的总经理。
中方员工里地位仅次于曾彤的就是华凤祥先生。华凤祥1897年3月29日出生于天津，曾就读于清华学校，也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后留学美国。归国后曾在唐山交通大学执教多年，后去交通部上海船政局工作。
据叶兆坦先生回忆，华凤祥是通过中行厂装配车间中国领班夏顿康介绍，由美国经理齐默门亲自招聘来的。
叶兆坦先生对华凤祥的评价是：
华凤祥这个人呐，为人耿直，刚正不阿，工作很有能力。
王柱对华凤祥很赏识。1937年，中行厂刚迁到武汉时，曾提拔他总管全厂的生产，类似于生产副厂长。1938年，王柱调离中行厂赴苏联考察，华凤祥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他过于方正的性格不见容于后来的领导人，很快就因为与新来的美国总工程师意见不合愤而辞职。
后来华凤祥一度回到上海，在一家私立的工业专科学校教书，再到后来又跑去桂林的一家纺织机械厂工作，几经辗转，颇有些郁郁不得志，直到抗战后期转往成都的航空研究院工作。当时在研究院主事的正是王柱。
战后的1948年，华凤祥又追随王柱去中国航空公司工作，直到1949年随两航北归人员从香港回到大陆，此后一直在民航系统工作，1984年在北京病逝。
从华凤祥先生的经历中不难发现，在中行厂早期，王柱靠着个人的影响力维系着一支优秀的领导团队。像华凤祥这样工作能力强，同时又有着鲜明个性的业界精英，只有在王柱这样极具个人魅力的领导者手下，才能真正得以施展。
此外，设计科副科长马德树、检验科副科长沈德雄以及管理科科长齐振武都是海军出身。马德树和沈德雄原来曾在福州马尾海军飞机工程处工作过，是随王柱来厂的。齐振武早年曾就读于烟台海军学校，在一次学潮中作为学生领袖被北洋政府海军部开除学籍，后来 曾在奉系的东北海军学校教过制图，也在中国航空公司工作过。1935年，王柱亲自将齐振武招聘到中航厂来。
中航厂，这个以王柱为核心的中方领导层，多为王柱在海军马尾飞机工程处和中国航空公司的旧部。有些人有留美的经历，有些人还有高等学府执教的经历，在实践经验和理论水平上都有相当的积累。尤其是笕桥初建时，除了王柱年龄在40出头外，中方管理层其他人普遍都只有30多岁，非常年轻。可以说，王柱打造的这个班底整体水平非常高，堪称最佳阵容。这支年轻的团队极具凝聚力和战斗力。普遍认为，中央飞机制造厂在迁到云南雷允之后的1939年到1942年是其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这倒也不假。雷允时期，工厂规模最大，员工人数最多，特别是后期，许多从海外归国参加抗战的海归学者和西南联大、西北联大的优秀毕业生进厂，充实了技术实力，可谓是盛极一时。
但是客观地说，王柱后来的两位继任者邢气深和钱昌作在学识上或许并不逊色，但是在组织管理上，特别是应变能力上，与王柱相比还是有差距的。邢气深接手中航厂时已年过50，难免老成有余而干劲儿不足，在管理上过于放任。尤其是1940年10月26日，雷允遭到日军轰炸后，厂里人心涣散，一度处于无政府状态。他作为中方最高领导，不能不说负有直接的责任。
钱昌作先生工作能力很强，他接任中航厂最后一任监理后，厂里的生产得到恢复。但是如果不为尊者会的话，他在雷云厂最后时刻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特别是1942年5月撤退途中在宝山遭到日军轰炸后，他过于仓皇失措了。
当时中航厂进退失据，轰炸中又出现了人员伤亡，这样一个危急关头，他没有与全厂员工同舟共济，而是把烂摊子丢给了曾同，自己一走了之，实在有失大将风度。
1927年到1937年的民国时期被誉为黄金十年，尽管对此说法时有异议，但必须肯定的是，在这一时期，特别是最后几年，国内大规模的战事很少，战乱只集中在少数地区，全国大部分地区有机会休养生息，尤其是国民政府控制力较强的江南地区，更是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1934年到1937年的3年时间里，王柱先生领导下的中航厂在杭州笕桥处于稳定发展阶段。那时没有战争的恐怖血腥，没有逃难的流离失所。
尽管生活仍旧不易，尽管厂里仍旧存在着各种矛盾，但人们在劳碌中 在争吵中，在斤斤计较中，迎送着每日的晨光，平淡却也安宁。在我看来，那才是中央飞机制造厂的黄金年代。